大家好，这里是通言无忌，我是主播通爷。今天呢，聊聊电子游戏《如龙八》啊，《人中之龙八》这游戏呢，是很少我能在这个它还没发售的时候我就预购的游戏。我也可以说是，如龙系列的一个粉丝玩家吧，就是还是对这个如龙系列的这个剧情啊、世界观呢、比较熟悉和喜爱的，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聊聊这个游戏。为什么呢？就这个时机啊，我说实话，游戏不是一月发售的吗？好像是1月26吧，今年。然后呢，我就现在基本要通关了，就不知不觉你玩着玩着，我突然他就最终章了，我就不敢打了，因为我再打他真通关了，就这么个节骨眼儿。我现在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去聊这款游戏。基本上吧，可以说把如龙八的这个都玩差不多了。当然也有的东西就没仔细玩啊，就是看个人喜好嘛。如龙里面很多家的小游戏啊，说实话都不爱玩。那个比如说麻将，我就不会打麻将，所以那就跳过去了。比如说那个赌场，除了那个21点比大小以外，没有几个，那些其他的形式对我来说毫无那个魅力，啊，都跳过去了。夹娃娃呢，也是在某一代啊玩的有点多，就给玩伤了，就也不爱夹娃娃了。就是说，它虽然这个如龙啊一向搭载很多小游戏，但是呢，真正说能反复游玩的、喜欢玩的其实不多，就是它还是有个选择的。所以说这个如龙啊，就是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如龙八吧。聊一聊总体感受，还有它的这个大的主题，分几个方面吧，游戏美术、音乐、游戏整体的节奏，还有里面的这些经济的这个系统，这个人物成长的这个系统，战斗的这个指令 RPG 的这个系统，还有开放世界的塑造，就是大概从这些方面吧。当然还有龙系列对当下时代风尚的这种借鉴纳入和地方文旅的这种文化输出的这种影响，就是从诸多方面，反正就慢慢聊。这个咱们就多聊一聊，因为这个游戏确实体量比之前的所有的如龙系列要大，地图包括这次的主地图夏威夷也是如龙八新做的这么一个地图，然后也是比之前的任何一个选择下来的一个城市地图都要大。游戏美术，说实话，我在这个游戏预售以后，我就是预安装了呢，第一天就这个游戏第一天上市我就打开了，可以说，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最早的样子吧，可以说最早面试的样子，就这个游戏美术，因为我是大概使用一个65寸电视玩的啊。说实话，除了它是60帧以外，或者这么说，它为了60帧，它牺牲了很多画质。但反过来说，我已经想不起来《如龙七》《如龙六》它那画质是什么样的了。就是它差还能差哪儿去？但是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我打开这个画面的第一感觉，就和我当时看到如龙八的那些各种试玩预告的那个画面的感觉一模一样。就当时那些试玩预告那些出了的时候，就夏威夷的白天，我都傻眼了，就做的极其不满意。就是我以为他经过了那个叫什么呀，如龙维新集的这个维新的这个重置以后，他会做白天的那个光影那个景色了，结果还是不行。就如龙只要白天一打光就完蛋，就哎呀，怎么做成那样呢？然后那建筑物的那个几何怎么那么粗糙啊，就是那个几何转角就是那个多边形特少。后来我就在想，他可能就是保这60帧吧，然后又去保他的那个清晰度，基本的一个清晰度， 所以他可能就哎呀，舍弃了很多这个效果。但是呢，当你使用一个27寸左右的屏幕你去玩的时候，哎，就姑且还行吧，就是玩多了也就觉得还行。他有的小场景做的还可以，但是有的地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游戏在更大的屏幕上看的时候，哎呀，就太粗糙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玩《如龙八》之前，我通关的一个游戏是那个《阿卡姆骑士》，就是 DC 的这个版权下的一个蝙蝠侠游戏吧，算是，就是那个你可以同时扮演这个四个主角儿啊，《阿卡姆骑士》。《阿卡姆骑士》的这个我是用电脑玩的，然后我把它插到那个65寸电视上。然后再调成4K，这样你会感觉，我天呐，那个画面，那个渲染，它也是开放世界嘛。哎呦，你就觉得那个游戏的那个美术，然后你突然下一款游戏一下变如龙八了以后，你都真傻眼，你真没法承认这是一个次世代的一个画面，就是比你想象中的 PS5 的画面要差的很多。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就是不错不错的了。我甚至当时还翻了翻《审判之誓》，《审判之誓》和《如龙六》的那个画面，发现我一下就释怀了，因为我发现那《审判之誓》跟《如龙六》那画面好像还更差点儿，哎，我一下就好了。然后到了游戏的后期，出了那个神士町的那个夜景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哦，其实也有点错怪，就是。只有神士町的那个地图，就是老地图，它做的会更好。越是那个横滨呢，包括这个越是这个夏威夷这种新一点的地图，在如龙八你看着越糙，但是如龙八的夜景，如或者龙系列的夜景，向来做的都特别好。就是哪怕是夏威夷那就那建模，但是它夜景，哎，看不清，哎，那有那种。灯光，房屋的灯光，哎，他反倒做得特别好。反正总归来说，这个《如龙八》这游戏美术啊，就是你别使劲琢磨，包括女性人物的建模、脸部的肌肉动画绑定，别细看，就是15年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没有特别大的变，不可不是真是也这不是真相，但是他给你的感受就是这样啊。就是他没有说，我好好弄弄，我好好整整这个脸上的这些动画，我整的跟2014年的那些像《最终幻想》啊，像那个15啊，像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游戏的那个程度，反正我觉得他做的都不是那么到位。但是《如龙》这个游戏，如果说是真的。那些东西有所变化的话，其实也可能会破坏一点它的味道。说实话，《如龙八》已经比什么《如龙三》啊、《四》啊、《五》啊这些的，就这个时代的《如龙》，它已经又往前进了一步了，又进化了。这种进化呀，就是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说实话，它要不做出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节奏上的调整。啊，各种东西吧，音乐呀、啊、什么，他肯定是完不成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就《如龙八》一发售，首周破100万吧，好像有这么一个。然后那个是什么？法米通评分40，法米通拿了个满分儿。啊，这当然是日本媒体捧日本游戏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因为《如龙八》还是一个挺文化输出的这么一个游戏啊，挺这个。它是个宣传力很强的游戏，因为它毕竟采用的是这个真实取景，什么东西它都是相对吧，相对真实的，会把这个真实呢抽离成相对浪漫化一点的这种讲法带给大家，呈现给玩家。然后呢，就你哪怕没去过夏威夷，或者怎么着，或者没去过日本，但你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那种。它呈现一个城市的一个角度，呈现一个旅游景点的 一个特殊的角度，这个就是如龙，再搭载上他最早的那种，日本黑道的这种，主线游戏故事的这个基因，哎，所以说他还是挺有意思。说实话，如果刨除主线故事的话，你单看他的这个世界观，他实际上还是挺娱乐化的啊，就是一个挺很消费主义的，这个资本主义下的这么一种城市景观，或者是以日本人这种日本视角的这么一种对都市城市的解读。所以为什么这个如龙八到了八代，到了这个2024年了，他要想办法。当然这不是2024年了，是在肯定是在疫情的时候，这个如龙八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前期的概念呀、制作呀什么。就说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变化了，是吧？一个是2022年如龙系列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制作人明月，他离职了，就是后来又被网易这个收编啊，网易直接投资啊，成为直接投资人，然后直接直接让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室，就以后这个明月就不是，可能跟这个世家可能就不是没有明这个直接的关系了。但是以明月这样的，他也算传奇制作人了，他这个的号召力是吧，他的这个传奇故事，他的号召力，他可以招兵买马，他像一个有能力的这种大型吉祥物一样，然后背负着为网易制作世界级的这个大型3A 游戏吧这样的目标，然后成为网易的旗下的工作室的制作人。但是如龙的一到大概六代吧，应该都是挂他的这个制作人的名字。当然还有一个写剧本的这个横山昌义，现在成为了如龙七、如龙八的这个制作人啊，尤其是这个如龙八，等于接过棒来了。这就是一个系列，这就跟那个日本人好这个运营这个百年老店一样。这如龙说实话也是挺上古，也挺中古的作品吧，系列吧，到现在他还不仅没灭亡，哎，他还来了个绝唱绝响，这可不容易。你像那个《最终幻想》也好啊，《勇者斗恶龙》也好啊，说实话，到了一定份儿上了，他没有当年那么火，就仿佛就是跟《龙珠》这种作品似的，他《龙珠》超。龙珠改他也改不过超不过当年的龙珠 Z 龙珠 GT 哪怕是，对吧？这个就是这样。但是这个 IP 只能说他没死没灭亡，这个新老粉丝还是不断增长，他还是有人看，但是他没有那么辉煌了。可是这次的如龙八可不一样，不仅是这个系列的历史上的一个最高，而且也确实做到了继承或者说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而且是打响了自己的这个全新的这个革新以后的这么一个全新面貌，在玩家的这个口碑中打响名号，很不容易。所以今天就是要聊聊这个如龙八这款游戏。它这个主题啊，玩了半天也才明白，就是就是谁都有困境，等于这款游戏里的主要人物也好，次要人物 NPC 这些支线小游戏啊，都告诉你，就是啊，人有困境你得面对，别老逃避，别老那个躲着掖着，那个自己独自背负，要不就是那个去搞小动作小破坏。他这个主题吧，其实他挺映衬当下的这个，咱们得说这日本人的这个状态吧，或者说你只要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这个资本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的这种社会病，这老百姓也好，还是大人物小人物吧，他都是人，他站在他自己这个位置上，职场里啊，这个一个啊官僚场域里啊，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自己家庭的，有的是这个工作上的， 大家呀越来越没有干劲儿，越来越没有干劲儿啊！不得不说，这资本主义是糖衣炮弹，哎，老想着怎么搞钱呀，又搞不了，又没那个能力，又不会弄，谁都不是那做生意的料啊，也没被培养成都做生意去啊，从政也没那狠心，哎呀，总归就是。你看这个世界上人大家活得很平凡，可是呢这个中产阶级啊又不愿意接受这种平凡，因为中产阶级他有的时候他醒过来了，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比奴隶稍微好一点的奴隶，他还是很像奴隶，所以他内心深处就渐渐的有一点没有干劲儿，他明白过味儿来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产的这些人啊，他受到过一定教育以后，他这个愚昧程度啊可能还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也挺高，但是他毕竟里面有一些人他可能醒过来以后，他看出来了，哦，自己在这个人类的排序之中，在这个社会的排序之中，人类社会排序中发现自己不过如此。一旦他了解到这一点以后，这人就有点萎靡，虽然也活着也工作，每天也该干嘛干嘛，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啊他有一种不安，一个是怕自己掉阶级，一个是感觉自己永远已经上不去了，就是有这种双重的困境。所以说这个游戏这个主题写的啊，甭管这个里面人物具体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他写的就是你的这种，他说人面对困境你该干什么，别自己在那儿那个难受啊，我的无病呻吟啊就不行了，就非要走向那种自我毁灭和抑郁，对吧？就是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当然我这说的肯定也不对啊，大家自己可以去玩玩这个游戏去体会一下。哎呀，咱们就说这个如龙整体的这个形式保持得很好，就是如龙系列啊，任何一款游戏它做成系列或者任何一款游戏它能立住，它能立住这是怎么来的？它有很多形式，这些形式啊它是不会被轻易打破的，同志们。为什么？因为你做任何一个东西啊，哪怕你卖一个奶茶，比如说卖一奶茶啊，它怎么配的这个奶茶，从它的视觉上面就要设计店面，哦，喜茶什么样，霸王茶姬什么样，长得什么样，视觉上你看是什么样，它点餐的模式是什么样，每一个你能看到感受到的东西都有设计，这些设计就叫做形式。其次是它要卖的餐品本身的这个设计， OK， 我拿到一个这瓶多高多矮，长什么样，这管多粗多细，多高多长，我卖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往里打的水果的这些果浆泥还是什么水果块都怎么放置，多甜多不甜，弄时下都爱大家爱炒什么样的口味都得琢磨，这些东西都叫做形式，定下来就定下来了。它定下来以后干嘛呀？它能卖钱，哎，就大家能反复的去玩味品鉴这个东西，就形成这种成瘾性的这种消费啊，就每次看见这奶茶，就你走的购物中心里你看见这奶茶，哎，你就要买，你不仅是那个上瘾，就是这个物质上瘾，你同时也是对它的整体的这个形式上瘾，你想你就是想从头到尾的去嗨一遍这整件事儿。那么游戏也存在着这个形式，如龙八的形式也是很就是就也继承了也继承了之前的很多东西，大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小到菜单选项啊，它的这个 UI 交互的一些这个摁法，但是你知道它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啊，它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这个讲法，比原来活泛多了，完全是一款当代游戏了，就是那个把那种很慢的东西早就去掉了。说实话这个游戏就是太密集的，每年都发售很多游戏，那玩家呀早都 玩烦了，你这同样的东西，你这个公司，你这个工作室做出来的，也有人家的也是这样。哎呀，同样的话就不要一直说了，就是游戏速度就越来越快，同样的体验就别再来回重复了，是吧？练级这种事儿就适可而止，所以都有调整。包括如龙八的这个练级其实就是这样，真没有如龙六练的那么练。说实话，如龙八的这个练级还是很，甚至它比如龙七都好。说如龙七，我都觉得它那个练级刷东西有点多。那个在那个大阪的那个城里，其实如龙八就还行，它把数值跟练级这个数值控制在一个让你不觉得特别浪费时间。而且人家这个主线任务，这如龙一进去还不能选难度，这次就是，但他这主线任务没有说你过不去的，没有，就是你稍微好好玩，稍微的打造打造那个游戏，就是那个兵器，武器制作一下，基本都能过去。哪怕你不刷迷宫呢，对吧？或者说你迷宫只是小刷一次。就是它有各种办法能让你那数值啊，就是你最再懒再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再什么都不参与，它几乎也能让你能玩过去。就是这个人家就能设计成这样，你就更别提什么太古岛啊什么那个迷宫你就狂刷的那种。所以说还不错，这个如龙八真是有点意思。咱们现在聊聊这个《如龙八》里的这个人物吧。哎，就是一个是反派，有一个叫山井的啊，亚麻蚁这个反派，先说说他吧。一开始就给主角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啊，是很直接的。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属于这种跟比克似的，是属于得洗白的这种人物，跟贝吉塔似的，打完了就成好的了。跟布马就结婚了，那成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也是很日式的一种塑造方式。前期看着很凶猛的，后面会变成你的伙伴。他也是属于这东城会遗老。就这个游戏啊，很有一种，他对系列粉丝来说他是有别样的这种感觉在里头的。为什么？就是他老会提及之前的事儿，之前的人，之前的事儿。他都会给你再交代一遍，就是这些人都怎么样，就跟那个处成老朋友了，四五年没见面了，或者是上一次见面是第三代如龙，现在第八代，或者二十几年没见面了，他还突然告诉你这些人都怎么样了。也所以说这里面设计的系统这么多，我就在想他那个代码咋写的呀。哇塞，那得多那个呀，得多少事儿啊，交织在一起，还得设计，还得不乱，然后还两头行动。他这游戏你玩玩就知道了，一头是这个桐生一马带队在横滨行动，一头是这个春日一番带队在夏威夷行动。所以他这，哎，你说他这编的还真好，但这游戏也有烦人的地儿。就是后面的这个，哎呀，说不完的那个感情剧场，那真要命。那个关键是什么南波呀、足利弘一呀，这个还有那个赵天佑啊、韩俊基，这些都上一代出现过的人物，就别再来一遍那个感情剧场了。或者能不能以其他形式直接让他那感情拉高点啊？我天哪，那感情从头练啊，合着。反正就是挺麻烦，挺那个。反正那块我觉得设计的没有那么必要，就是属于节奏太慢了，节奏太慢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分配好他的那个时段，就什么时候我去，反正那块啊，说实话，就是他是怎么回事，就是如果玩家按照一个他设想的那种练级啊、走故事啊，也许还行，但是不行，就是还是挺那个的。你满地图你撒一遍那个，就是那些小对话，哎呦我天哪，撒头两个的时候啊你还很有兴趣， 但是你死到第六个人，到第五个人物，我就快不行了，这不想看了已经。但是没办法，还就只能坐着出租车10块钱一个地儿那么看，挨个给他读完了，最后给他拼出来。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游戏无聊的地方。啊，这个当然瑕不掩瑜吧，就是它大面上来说，这个游戏很好，很当代。然后该给到的这种剧情上的那种残酷啊，还是给到了。嗯，这个《如龙八》的这个转职系统呢，做的也不错。嗯，它加入了一些夏威夷风格的吧，或者说是全新的一些这个职业。嗯，有什么？我现在能想到。什么热带风情舞者啊，这个什么，还有一个日本武士女忍者女佣，就是女仆，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呀，那个西部牛仔，还有一个叫动作明星，对，反正还加入了什么，然后包括一些自带的这种千金财阀呀，出租车司机呀，这些属性，这些职业，反正挺有意思，还是那个意思。嗯，但是有一个地儿，我觉得是一直如龙七八这两代作为指令 RPG， 它克服的不好，或者说做的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地儿，就是它出招，就是它出招的那个动作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感觉有一点看不清。后来我想啊，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就是你出招的时候，你不是得摁那个指令吗？那个指令啊，会影响你看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这件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吧，就反正弄得特别，你不知道是动作捕捉的，反正没调的好，还是调的有点快，还是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他这动作做的又快吧，而且你还得摁好多的那个按键，就是合适的时机摁三角，合适的时机狂点那个方块，这样的这种设计，导致我每次想更清楚的看一看他什么动作，但是你就看不清，所以这个有点可惜。但是这个是一个美术整体的动画美术啊，包括他那个运镜。这些东西上面这种问题，因为你玩过很多其他的这个指令 RPG， 二次元一点的，咱们说这种，它这个攻击动作呀，其实就是很清晰，它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就是得清清楚楚的，就别晃那个镜头太闹腾。有或者它也是因为到了一个场景里面，它那地图哪块它可能卡住了。所以就是这样，但是这一代已经比上一代做的好多了，卡地图的问题几乎就没有了。嗯，反正就是，挺好，挺好。然后夏威夷的地图也确实扩大了不少，但是吧，不得不说这个如龙制作，这个他这工作室真是，我估计这地图加一块可能没有 GTA 61/100大。我说实话，就是。还是没什么不够逛的，但是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就在他的基础上。而且这个确实那个地图里的那个内容密度特别高，几乎除了那个树路牌什么这个是重复的以外，他做的场景本身的这个他是没有什么重复的，几乎就是每一条街每一块它是什么东西，它都是一个不同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它不像那个之前就是那种开放世界，就是他一个房子来回用，一个房子用一条街的这种穿花插着用。他起码这个如龙就是你逛的每条街上，都是一个不同的建筑，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小景儿，这个不错，观光很有这个观光的这个意味。而且如龙系列也确实到后面他越来越注重这个观光，越来越注重向你介绍一个城市，这个属性文化输出属性，文旅属性或者叫特别强。而且这个东西我还挺喜欢的，就说白了如龙的形式，咱们还是聊如龙的形式，它这东西特别好。或者如果真的有一个国内的游戏去借鉴如龙的话， 其实你应该学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他能把一个地儿能给你介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年啊，是疫情的时候还是疫情前，不知道哪年就突然说好像有一什么游戏工作室，中国的，说他要做北京的地儿，什么什刹海啊、银锭桥啊、西单啊还是什么，就好像有那么一个放出了几张概念图，后来这事儿再也没音儿了，这事儿就没了，哎。我就想说，哎，那这种游戏做出来该多好啊，就以基于现实的这个场景，现实的中国的大的都市，比如说没去过杭州，没去过哪哪哪，哎，人这城市或者一些小的城市，它有一些小的这些这个景点景区，一个小的商业街，或者它有一些风貌，哎，街上吃什么卖什么呀，哎，通过一个故事给它串联起来，这些东西哎，能做成这样该多好！所以说，我说实话，我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啊，做成一个，甭管是类战神、缝合战神、缝合怪物猎人、缝合这个魂系列啊，你缝了半天，说实话，虽然他当然他这也有他的这个文化输出的力量在这儿，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这个需求上来说，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制作人，或者说一笔资金，一个资本，他能突然注入给一个能做类如龙的这么一种，就是说他真的懂如龙的那种文化意义的一个制作人，他能做出一款就是以中国某一个地势为背景，或某几个地势为背景的一个小型的开放世界的，或者说区域式开放世界的这么一种游戏。当然你游戏不一定非得做成什么黑道故事那种的，你可以完全做成扫毒故事嘛，可以做成警匪是吧，犯罪治理犯罪扫黑除恶这种故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能做一个能过审的故事，去掉如龙里面的那个成人的部分啊，他那个成人分类的那些东西，哎，注重于他的这种对于一个场景的建模呀，对于一个中国街道的一个风味的捕捉，然后中国人的这个一个平常说话的声音，哎，把这个东西做进去该多好啊！这种取材做进去该多好啊！甭管花几年吧，三四年、五年这样的一个时段。是吧，50来个人参与，大家这个从剧本到这个什么，有注重这个剧本，注重这个真实的取材，然后去做一款这样的游戏，哎呀该多好，就别老做这个各种魂系列了，为什么老做动不动就是老得那个做这种战斗呢，当然那是挺嗨的，我也爱玩，但是问题是就是老是武侠吧，有点烦，你知道吗？就是动不动做出一个有点像对马岛的游戏，就有点烦。我一看那天上那景，就是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发售了好像还是没发售？是烟云十六声还是什么？我忘了，还是侠义行呢？就是有一个颜色太像这对马岛的那个阴天了，人家调成那种绿色的下雨的，人萨克胖子人就那么调，为什么你就非得那么调呢？当然了，这就是制作人想让他这么调，然后那美术的这个监督也让他这么调，那他只能那么调，总归最后就是又一次的无创意在这个美术上面，就是吧，他学形式吧，他老是学不到那个，他老是偏科，他学形式老学偏科了，就比如说他在某一块他学了一点，那他那一块就不行，就是不入内行的法眼。说实话，我是偏美工的这种玩家，因为我自己就是多少是干过点这类事儿，或者自己就是一个画画的人，平常极其关注这个，而且对这个美术这个事儿极其敏感，就是哪儿有一点好我都能发现，哪儿有一点不好我都能发现，所以说就那种游戏如龙再次，如龙的白天做的再次，白天的景光这个那个的，他那建模那个糙啊，然后但是就是这就是 这就是如龙三、如龙四特有的一种。你看，它是有一种 DNA 在那儿的。它我做的刺，可是我不抄别人的，我不刻意去抄别人的，它就是顺着那个源流往下走。这特别重要，就这个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就说你只能说就是如龙八、如龙七抄如龙三、如龙四，知道吗？继承这个。但是他不会说去我去突然抄一对马岛，他不挨着了，当然也。可是你知道吗？就如龙那个，他有一种天空的颜色呀，就是突然就是跟那个如龙三的那个叫什么冲绳的那个颜色，哎，特像，就如龙他认为的那种晴天的颜色，你懂吗？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定不要去把人家什么对马岛的阴天阴雨天绿了吧唧那种阴天抄下来就直接用到你这儿不思考，然后你那儿思考的，然后那个制作人嘛，他看完了以后他老给你反馈，就说哎呀你老达不到人家那个感觉，他就是达不到，你不能老看人家的那个感觉好。昨天还看见一个那个什么，就说那个借鉴抄袭这个界限在哪儿，顺带聊啊，就是说有一个游戏吧，比如说咱们说逆转裁判好，但是类逆转裁判的游戏还是有的。逆转裁判是什么呀？说卡普空的，对吧？就街霸这个团队 ，OK， 街霸这个旗下好，他也有类逆转的日本游戏，就不是卡普空做的，还是光荣公司做的，光荣，正经是光荣。是在 NDS 上一款掌机上发售的一个叫《令其所向》，主角是一个就是日本战国石田三成的故事啊。以石田三成就相当于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逆转里面那个主角叫什么来着？石田三成就是这主角。然后呢，他是完全以官员合战的这个故事。日本战国时期官员合战的故事为背景做了一个逆转的玩法，你看他这他也是抄逆转的形式，几乎就是抄，但是呢他抄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哎，他得符合这战国故事，还有那人物的动作，但是可是他的那个人物动画和人物设计完全是全新的一个设计，他是类逆转的那种设计，就是很胡逼，很把那些历史人物武将设计的很胡逼，就各有各的性格。我靠，比如说小西行长就完全设计成一种那种肥胖的商人的样子，穿着那种大貂那种，然后一有什么事儿他还打算盘啊。小西行长，哎，设计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宇喜多秀家呀？还是谁呀？还是什么？哎，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就是有点那种的，他设计成了那种，就是还是有点西方的那个贵族那个劲儿，反正就那样。然后设计这个福岛正则吧，就设计成一种那种带一个牛角的那种莽汉，那大胡子长那样，那脸比别人长一倍，就总归这夸张全都在论儿，就每一个人物都在论儿，太有那个意思了，我天哪！他抄他能抄明白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他抄他能抄明，你得抄那个味道，你得知道他在这块他要做什么，他这个形式是干什么的。所以如龙这个形式感，说实话，如龙八已经突破了之前很多形式了，他放弃了很多东西，因为如龙一到六他完全是一个动作游戏，他有一套动作系统，他得打，这么打那么打。但是如龙七、如龙八以后得改了，改成 RPG， 那说白那地儿都得重写重做了，重新设计那每一个招的名字，你真数那招的名字列下来多少个技能，你看看一个职业假说吧有十个技能，那现在没准有十几个职业，十八九个职业，那就得180几个招，就这光招就得180几个，这招呢对应180几个名字，名字后面对应180几个动画，然后这180几个动画吧，还得对应背后的数值设计。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麻烦！然后你就看它那些属性，这个那个。当然，你对于一个当代游戏来说，这么长足一段时间的这个这日式 RPG 的这种 技术积累，对于这个来说，它不是从零做起了，它是有一定基础，但是你就想它堆的这些东西得有多少啊，所以说挺不容易。还有一个事儿，再聊聊说这个，先聊聊这个童声一马吧，啊，完全这个造型大变，当时出预告片的时候给大家都给 雷了一下，都震惊了一下，就觉得怎么这个把头发都这个散下来了，不是原来那个风样子了，而且头发都花白了，这是为什么？反正童声一马在这一代里面小六十了吧，应该是，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上来跟主角说，哎呀，其实我得了癌症，啊，然后这个当年的预告就到这儿，然后大家就说，哎呀，怎么还要消费他一次啊什么的。反正我当时是持保留态度，我觉得那个玩家吧，有的时候怎么也有点这个过激，你知道吗？就是你，因为以我对如龙剧本的这种认可和信任啊，我相信这个当时就说同声一马这个。他说他哎呦，因为我得了癌症这么句话，肯定是有，肯定这里面是有点文章，或者说他也会妥善处理这个这一点，因为有这个反正如龙六他都复活了啊，如龙七他也在，如龙七外传无名之龙他也在，你也知道他大概是都经历了什么。OK， 如龙八他在也就在吧，但是他得癌了，可是一开始理解的是不是？要这个再赚一波眼泪啊，赚一波情怀，是得赚一波。但是我觉得你真正玩过如龙八，你再体会这一点，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不会像一开始的时候就那种跟风就去说什么，哎呀，怎么他得癌症了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就是说他得癌症这个设计和比那个这个最终生还者二乔尔让这个第二女主把膝盖给崩碎了，又拿高尔夫球杆把脑浆子给打出来，比那个能好点，反正比那能好点有限。如龙八就是童声一马，我还是得聊形式。什么叫形式啊？童声一马象征着什么？你得明白这个，它象征着整个如龙系列的整个的如龙系列，或者它象征着整个七代以前的如龙系列，它能出现在这儿，它是一种象征。你能使用它，你也使用的是一种象征。这个象征的存在，它在这一代里，它想说的是什么？你看这一代的剧本里面，有无数的以横山昌义这个编剧，以这个制作人为主话语权主导的一种，这么说吧，夹带私货。就这个人对体育这个行业的理解，还有这个人对如龙、对藤生一马、对这个之前制作人之前的他们的工作经历的理解等等，都放在一块儿，你看他揉进剧本很多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听真看真感受都融进去的，纳进去了，就人家就写在剧本里。但是啊，这个剧本你要单看的话，你要单当如龙故事看的话也没问题，都是如龙人物里说的东西，人物的嘴里说。但是你要想想，他其实也有制作人，就这个横山制作人的他本身的意志，就这个有扣哈妈他自己想说的话，他自己背负的东西，就制作人自己背负的东西也很多，就包括那个吉田啊，一个美工啊，就是最终幻想的这个系列到第十六代也是，那是一个美术大美术当了制作人，他也要保证保持这个系列的这个品相，保持这个系列的这个口碑，很背负着很多东西，这系列不能做垮了呀，不能跟三国无双八似的呀。哎呀妈呀，现在这三国无双八真是再也别交给这个人了，他不会弄，他不懂这无双的这个劲头在哪儿，一下给做败了，知道吗？所以说这三国无双八具体哪天重启，三国无双九哪天重启都不知道了，问问吧。跟饿狼传说似的，没准得再等十几年了都说不准，啊，等他们想好了怎么做，想好了这时代再变，有什么新加可以新加进去的这个说法想法再说了。继续聊如龙的这个形式框架，就是说呀，他要保证这个老如龙系列粉丝的那个他玩这款游戏的味道不变，比如说你的剧情要设计给观众多大的压力， 然后到什么地儿切，什么地儿停，所以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失误过。就是就这么说吧，如龙做的所有的剧本，带剧本的东西，带这个就正传外传，包括这个审判，就是木村拓哉的这个律政动作类系列，都没有失过准。就他剧本的水准没有失过准，你玩吧，你跟着看吧，你要看不进去就没辙了。就说哎呀，这个我看了，实在我代入不了这日本的事儿，我就不了解日本，那你完了，你这个游戏你根本就享受不了，因为你的内心深处，你的知识库里没有对日本的发展的这个背书，你人家说的梗，人家这些街景里有什么，他说的一些事儿，包括这个演员有什么，他背后配音那里面串着的明梗暗梗特别多，你如果不了解，其实你只能玩个浮面，浮面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这款游戏。所以这游戏这东西吧，它是个文化产品，它多少有一点门槛是在这儿。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玩法如果再搁一点，这如果你也到了30多岁了，其实很多新系列你很难入坑。你十几岁要没玩过怪物猎人，你30多岁你突然玩怪物猎人，你有一大定概率反正你是没法玩的，就第一只龙你都打不了。就是那龙一换地图，他一跑，你一追，你算完了，你就永远都打不死他。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就不会玩了，这游戏你就彻底放弃了，就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包括所以说这个推荐游戏也是，别人觉得好玩，你觉得不好玩，这很正常；或者别人觉得这故事好，你觉得这故事根本看不下去，这太正常了。就跟你看电影似的，人家就喜欢这个形式，你不喜欢这形式，这很正常，因为。形式被创造出来，形式有很多，并不是每个形式你都能从小有一个渲染，有一个熏陶，你介入过，你都没有这种学习，你当然不行了。其实它就相当于你突然，人家是带着一定的储备去观察这个故事的，你是没有这个储备去观察这个故事，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当然咱们就说回来这个如龙。哎呀，还想说什么呀？就是他这次的这个节奏吧，已经调快很多了，又比之前的那个所有的都算什么，都调快很多了，让你几乎不怎么去练级。然后呢，但是他把一些小游戏呢塞到主线里了，反正这个倒是真是这么干。嗯，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他在数值设计上希望你去格外那个这个，让你去参与一下这些小游戏。就光是这些重要的小游戏吧，啊，就是像太古岛啊、宝可梦对战、江湖宝贝对战呀，这些他还是希望你能玩全一点。所以他在这块，他在职业这块还给春日一番配了一个召唤师的职业，就是能召唤自己的宝可梦那个江湖宝贝去对战，这样的一个职业。说实话，我真玩不下去宝可梦，我都快玩不下去，你还让我玩这江湖宝贝收集，我打到差不多20级的那个会馆我就不打了。但是我太古岛确实玩的还挺全乎这次啊，就这个基本每次那个运营一次以后，包括后来有了 S 级的那些人物啊什么的出现以后，我还又打了几遍太古岛。就是它作为一个那个休闲刷钱的游戏还是可以的。那太古岛啊，你只要就是你打给它打全了以后，该东建好了，你就不用动它了，和上一次的那个一番治果的那个小游戏是异曲同工的一种设计。这就叫形式感，就是我上一代有什么我这一代也有什么，我上一代有一个什么东西我这一代也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它是不一样的。上一代是当董事长，这一代呢是经营这个动森啊，经营太古岛，这它是不一样的。哎呀，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这款游戏啊，咱们接着聊这同生一马这个抗癌之路啊，死前日记。这死前日记这事儿啊，从系统上来说，它包装的其实是跟原来的某一种有点像的，你吃过多少东西，玩过多少小游戏什么的，对话过多少什么获得多少样武器啊，这是游戏统计。游戏数据统计呢转化成对人物个人的那个提升，它这两个数值合在一块使了。这个是一个其实之前就大概都多少做过一些的。 啊，这就叫死前日记。但是它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收集那个片段，收集这个同生一马的回忆。说实话，如果这个人一个玩家，如果他这辈子没玩过任何如龙系列，他第一款游戏就是如龙八，第一款如龙游戏就是如龙八的话，他都不知道这同生哥是干嘛的啊，就反正有个耳闻。当然你当然这人如果百度一下他也能大概知道，可是他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等于这个回忆啊，他路上这些回忆，他看到哪儿走到哪儿，在神石町里溜达呀，在横滨溜达呀，他就会把之前从如龙一到如龙七到如龙七外传的所有的，哎，说得上来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支线人物啊 ，NPC 重要的这些配角，他一一列举，贯穿了整个1980吧，1970-1980到现在2023，啊，这个这么长一个时间内，几乎所有同生遇到过的重要人物，而且那些当年最重要的人物，还单独做了比较大的剧情，就是通过这个刑警啊伊达真啊的口啊，他来约这些人，让同生偷摸的在旁边去看。比如说，他跟他的这个小瑶啊，就是他就算是那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女儿吧，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吧，小瑶也出现了。还有包括这个同生啊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霞山薰萨伊亚玛卡欧利。就是霞山他也出现了，就好多这种人物。还有如龙五代的那个出租车，他如龙五这个同生一开始是一出租车司机，在这个福冈啊，在福冈县当初司机的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公司的那社长他也来了啊。还有那个三代里面牵牛花的那个，他的抚养就是牵牛花育幼院，就是那个孤儿院的那个小朋友，其中有一个他也出现了。哎呀，就好多这种。还有那个早年间如龙零吧，还是什么，有一个那个四驱车战士啊，已经他都成四驱车那个社长了，他也出现了。就等于让这些老朋友们一一对同生一马进行送别，因为他确实得癌症了，但是他死没死，抗癌之路怎么着？突然我没玩到结局，关键是我只玩到这儿，没玩到结局，就真正的结局我就是没看到，因为我玩到最终章了，我就停了，我就不敢玩了。现在，因为你再一个不小心做了几个主线，有可能就通关了。这个同生一马呀，在这一代里头，就是等于是他在一一向这个世界告别。所以说这块吧，作为一个你知道吗，你了解系列之前发生什么的一个玩家之后，哎呦，你就玩的可心塞了。但是心塞中吧，又透着一种释怀，你说不上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就是又难受吧，又舒畅，就觉得哎呀，又见着这些人了。虽然说这些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仿佛就跟活的人是一样的，就跟你朋友的故事是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游戏可了不得。哎呀，同生一马为什么得癌，这游戏半中腰就告诉你了，象征着如龙全系列最高至高的这么一个存在啊。一马就是说也象征着黑道的顶端，象征着一个这个黑道的完结。总归就是这个人物啊，他和他持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龙每次要解决的终极的 boss， 要脆的那个人，要拿拳头削的那个人，他是日本的什么？不，他拳打的人身上，但他打的是什么？你看如龙的编剧编到最高点的时候，你仔细看，他编的都是一个足以掀动日本政权、改变日本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就如龙都是他从一个很小的东西说起啊，这么着一个事儿啊，一个小的一个矛盾哦，逐渐牵扯出越来越多的方面。警视厅怎么着啊？这个黑道的这个帮派怎么着？帮派一怎么着？大帮派二怎么着？背后又有这个 政府的人又怎么着啊？就日本这虚构的日本政府吧，咱们就说，最后发现是对抗的是这个政府和黑道勾结的这些事儿，他们几乎每一代的主题都跟这个有关。最后打的不是别的，而是日本政府的一个黑幕，就大概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如龙的最终的 boss。这个拳头落到谁身上，就同生一马打的是谁，每次每一代打的都是日本政府办了一个特丢人的事儿啊，那个执政党办了一特丢人的事儿，他去给这件事儿解决，给予一个极其妥善且正义的一个解决方案，超越于法律。所以如龙是一个侠义道的一个编剧，一个电影，他说白了是一个当代武侠。如果如龙再过三四百年，如果如龙的故事你过三四百年你再去回味的话，他你完全可以回味成一个你今天怎么去看古龙的小说，或者怎么去看金庸的小说，或者是怎么去看那种日式的武侠小说的感觉。就如龙完全就同生一马，他虽然现在穿着西装在1970年1980年一直到2024年的街面上溜达，但问题是如果是再过几百年以后，如果人们再回顾起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感觉？你会得到一个就是说他完全是一个以这个时代为蓝本塑造出来的这种日式的一个侠义英雄。他如龙完全传达的那个价值观太热血太正了，他跟现实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塑造了一个单纯的人。所以说如龙，那么这次如龙这个癌症是，就是说他这个同生一马的癌症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这个核问题。日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日本有一个最棘手也是日本人潜在核心恐惧之一的，就是这核电。311大地震啊，核电泄漏啊，核电站泄漏啊，核排放啊，核污水排放啊，这些事儿都困扰着日本，困扰着人类的生存。所以说这一次2024年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候啊，把癌这个事儿，把这个疾病，就把这么一个钢筋铁骨的人，就是一个超越人类物理极限的一个同生一马啊，他竟然会被这个东西困扰成这样。同生一马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干嘛去了呢？他去自告奋勇去当这个抢救这个核电的这个，说核电站泄漏了啊，当然这个是如龙八的虚构啊，就是说核电站泄漏了让他去抢修去。但是呢那个他防护服破了，他那个防护面罩破了。所以同生一马就说呀，我这个癌症很可能啊，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但是很可能我得癌，我患癌了这件事儿跟这个事儿有关，跟我被辐射了被有关系。哦，你就要明白同生一马在这一代他要对抗的是一个什么呀？核废料，对吗？就是他的核废料的储藏，这一代的核心故事的核心的，咱们剧透啊，就是核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日本的政府要勾结这个西方的邪教啊，然后他要储存核废料。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次其实他主题里面还有一个反核，对核问题的和这个它的这个妥善的这个储存啊、保存啊、开发应用啊，还有这个安保问题的一个探讨和这个怎么说一种质问吧，或者叫批判，和那个当年那个东野圭吾写过一个小说叫《天空之风》吧，我没记错，我还正经看了呢，我没看完啊，就是看了个70%吧那个小说啊，《天空之风》。就说啊，有一个那个坏人啊，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很神秘，而且还特别厉害，他把警方耍得团团转。他拿一直升机啊，悬浮着一个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是炸弹是什么玩意儿，他就悬在核电厂上了，悬在日本的核电厂了， 说你日本政府你再不这么着，那个警方你再不这么着，你得听我的，要不然我就把这东西扔下去，把这核电厂给你炸了，我让你没个好。最后你这个整个日本政府也好，警方也好，公信力下降，反正大概那么一个故事吧。就说日本人写核问题，他是真是特别的那个，他得是有感触，因为包括有一个那个漫画吧，日本有一漫画叫福岛核电，也是一个真实参与过这种核工作者吧，就是他们穿着防护服啊在那块去作业，就这样的一个人，他转行了，然后当插画师，他是先是当插画师，后来他有一段时间他去干这件事儿去了，然后后来他回来又去做插画，又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的画出来。就说日本人对核的这个理解，对核的潜在的恐惧，以及核对日本人的这种直接的影响，他其实他特别近，和日本的地震、日本沉没、日本这个他这些心理上的那种根源上的恐惧是一起的。所以这个核问题啊，既是人为人问题，又是自然问题。如龙七、如龙八这两代如龙跟之前他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会引入一个邪教问题。其实这块也是日本有的，包括之前奥姆真理教，这都太出名了，有多少纪录片说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报道也是到今天日本人一提起来他还那都基本都知道啊。所以日本是有这种邪教的。所以说这个如龙八呀，他把这些其实说实话是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就搬出来。当然人家允许做这样的这个文艺作品啊，游戏娱乐作品，取来探讨，来抨击，来让这个世间去做一个反思吧，可以说要不要这么做，能不能这么做，该不该这么做。连同生一马都因为这个事儿似有似无的得癌症了。那么同生一马得癌症这事儿合不合理啊？是不是完全是像一开始说的，哎呀你们又这个横山什么怎么着，你又消费一波同生一马，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他可能是在消费，但是问题是他让他出来的他是很合理的，因为春日一番这个人物啊根本就代表不了如龙的一到七代，一到六代半代表不了，他必须用更强烈的一个符号同生一马去代表。如果同生一马垮了，彻底整垮了，那才行，你知道吗？所以春日一番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跟你说，他其实更像一个成龙式的角色。我打谁一拳，我得疼。哎，我从哪跳下去之后，哎，我得抱着腿那个疼一会儿，啊，造成一个喜剧效果。春日一番是这种，他完全不是同生一马那种硬汉式的。哇塞，什么东西打过来，我一个人单挑一帮，我什么事儿我自己扛着。那么这个同生一马的抗癌，就是他得癌症这事儿有两个解释，因为这一生，或者说同生一马这一生，他都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他是一种独自忍辱负重，背负着自己的这个各种情感问题也好啊，这个跟好的朋友决裂，然后这个分离，跟自己的这个养父母这个分离，跟自己的爱人分离，跟自己的女儿不能相跟那个认领的，就是互相认的这个女儿，这个也不能相见的这样的东西，他自己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就这一个人物身上，他就自己扛着，然后遇着什么事儿呢，也自己去办去，不带帮手，全自己来，一个人一己之力对抗全日本黑道。啊，整尺整个东城会，整尺整个晋江联盟，好吗？这就是为什么同生一马他是个传奇人物。但是这种硬汉不仅随着现实日本社会的这个大家越来越不吃他这一套了，就大家已经不喜欢这样的人物了，这是一。其次是这个新的人物春日一番出现了，他也改变了这一点，就是这等于就是如龙组他重新塑造了一个弱，就看上去有点废柴，有一点弱的这么一个男主啊。但是呢，他实际上他的属性是一种 哎呀，这 RPG 老生常谈的一种属性，就是属于这种兼容性的、兼容性的这种男主啊，我什么都行，我人助力，我什么都会，什么东西都能跟我融上啊 ，P 五这种啊，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学，什么面具人格我都能操纵的很好，他往这个方面去走，然后呢，出现了伙伴，同时也确实和他的这个玩法上，指令 RPG 这种玩法呢也能配上，所以说挺好，就是就这么继承过来了。但是如龙八他讲的是一种什么感觉，是这个接棒的仪式。你要看如龙七的话呀，他没有接棒，如龙七外传无名之龙还如龙七本身本体都没有接棒仪式这件事儿。但如龙八是整个是一个接棒仪式，就是上一任社长想把自己的整个的经营，整体的经营正式的宣布传递给下一代，并且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新社长他要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的情况下，他才要接下这个生意，这是等于接下一个重担。那么所有的斗争，所有的这个要解决的经营问题，那都得是下一代这个人开始扛起，他要就很费劲嘛。那上一代这个人呢也叫要退休了，所以但是在如龙第七代里面没有给出明确的这种东西，如龙第七代里面完全因为桐生一马就不打算出现了，都不打算出现了，让他出现也是就是以一种偏哎呀打个酱油的形式吧，也不多说也不多塑造了，就完全是一个传奇人物在线的这么一个状态出现一下得了就过去了。虽然之后那个如龙七外传花了半年多时间开发出来，开发了一个小的一个小品游戏，小品就四章左右的内容，但是那个东西也不是一个接力棒，它也只是说了说童声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加入大道寺一派的。可是到了这个如龙八了不是这样，如龙八明显它的制作的厚重程度还有横山昌义的想说的东西有很多，它真的夹带很多私货。因为你要想那个时候正值2022年，明月确实是已经离职了，就上一代制作人已经离职了。然后横山的那个老师，就是横山原来在一个谁的组底下工作呀，然后横山昌义就是如龙八制作人，他是被也是加入的进来以后写剧本啊弄什么。但是你看横山昌义是搞体育的。所以如龙八里面有大量的对体育的那个台词里面有对体育的一些比喻。这是一，其次他加的两个 DLC 的那个职业，一个是橄榄球，美式橄榄球运动员，女性是网球运动员，哎，都跟体育有关系。所以说他这个里面的那也不错，所以他会关注一些动作电影啊什么这些东西。你能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夹带私货的东西，都是横山想说的话。有时候横山想说的话，甚至我觉得是对于整个如龙系列想说的话。他想问问吧，这个全体玩家以及全体的这个制作组，甚至是离职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工作，原来工作过的这些这个传奇的制作人，就说是不是我这个如龙八正式的交棒了，正式的继承了如龙，对吧？就是从他的销售成绩上来说，简直是这个系列至高，就是很不容易。让如龙系列就是再一次的这个辉煌了起来，这还真是很厉害。而且这一次实际上是一个豪赌，说实话当时他说做夏威夷的时候，我就想说万一有很多人不吃香怎么办，他做夏威夷为什么呀？后来你一玩你才明白，如龙依然是聚焦日本问题。为什么？你看这个他这个主角团队里面，不二宫千岁也好啊，还是那个负责艾瑞克也好啊，这个头弥撒娃艾瑞克，他是日本人，日本裔，日本裔的这个夏威夷人。他说他出生在夏威夷，但是他会日语，哎，就跟这块干呗，结个婚什么的，是，但是他生活被黑道给破坏了，怎么怎么着，这个那个的。那就说这意思，就说这夏威夷这地儿对于日本来说不陌生，这地儿有大量的日本的移民，那就说得通了。你选一个地儿，你不能真 你看，你选一北非，它跟日本没关系。当然，你故事可以那么编，但不，它不是《生化危机》，你知道吧？但是这不是一回事儿。就说这个如龙，它的文旅属性怎么去叠？所以你能看到大量的这个夏威夷确实存在的那个店铺，是可以在如龙吧里面和现实里面完全一等一对照的。所以这就是如龙，哎，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同生一马的抗癌之路，还得回来说这癌。同生一马的癌症，不仅因为从宏观上说，是日本人潜在的最大恐惧之一，核给他带来的，这是一种解读。同时，从个人经历来说，他一生活得这么憋屈，总是为别人而活的这种。1950年代的那种出生，1930年代出生的那种日本人的那种，其实就是相当于咱们父母那代人。哎呀，就是为子女活呀，为那个自己的父母活呀，为什么他就不会为自己着想？但是你反观现代人不是这样，现代人就是更自私、更原子化，他会说我的兴趣爱好最重要，我的那个每天的自由度最重要。完全没有这种，我为了一个什么宏大的集体叙事，什么，我不替他们出力。你只要这事儿对我不利，我都懒得干。我只要活好我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守好我中产这一亩三分地儿就行了。我每天我就这点事儿了。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两种时代塑造出来的人物。其实你看，所以同生一马，他这一生活的这个憋屈劲儿，是不是也导致他得个癌症？这个是一个两个暗线都导致同生一马患癌，但是呢，作为一个优秀的编剧，他就不说到底是哪个导致的他得癌症，告诉你都有，这两个都是核心问题，核废料、核污水、核泄漏、地震、海啸导致的核泄漏是一个问题。同时，我这种人在这个日本社会里面，这种人。或者我这种时代的这种性格，也造成了我现在的这个局面。最后我活的，说白了就是同生一马的这一生，他是失败的呀。到这儿以后，你看到这儿以后，你会觉得，其实你仔细想想，同生一马虽然很精彩，那是因为你作为一个玩家视角，你操作它，斗天斗地，你觉得很精彩。但是你作为一个他这个人物来说，你看同生一马他是悲剧性的，他其实他是挺惨的。他的辉煌并不给他带来多少乐趣快乐，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人生啊。当然，那个结局是不是怎么着的就不知道了。好像据说他这个抗癌之路成功了啊，这么一热情，这么一勇敢面对，把该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都做了，不压抑自己了，反倒最后这个癌症好了啊，大概这么回事。然后呢，把这个最终 BOSS 打败了以后呢，日本政府也那个。也开始不跟这个境外势力的邪教合作了，也把这核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你看，他这是一个双线的编剧，这叫编剧。就中国那编剧啊，你看你简直你肯，简直你就觉得他就不会，他就不是编剧，他就不是编剧。就说白了，你就没有那个禁闭岛的那个能力、那个底子、那个手法。人家就是编剧厉害就在这儿，一个故事说出去以后啊，四种可能性怎么解读都行，四种可能性，给你玩这大罗生门，就罗生门套罗生门，啊，四个段里面16个罗生门，你就没法解释这事儿，就是你怎么解释都对，怎么解释都说得通，他只给现象，不填中间的那个坑，不填真相，只给现象，不填真相。这就导致了可以无限的脑补出各种符合其这个逻辑的这个解释，你知道吗？你编剧得这么编，你编出一东西来吧？哎呦，我天哪，是又无聊又没转折，然后又还不太合理吧？然后那人物还这又编崩了，就好多这种游戏啊！我的天，或者说这种文艺作品、这种娱乐作品，简直太浪费时间了，太讨厌了，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得是真正的编剧，真正有过编剧法的人才能编出来的东西， 不是那儿随便写两下自嗨两下，有看似有几个反转，哎，我反转了呀，还拿那表还验算呢，还测呢，我该反转了呀，我反转了，哎，这地儿我藏了啊，这地儿我是一个伏笔，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仿佛说有一个人他真是不太会画画，就比如说我吧，这水平不高啊，不太会画画，哎，我有啊，我光影对比了，哎，我有这形啊，我塑造了，哎，我那个我压了，我弄会了，但是你实际上你细节上没有一个地儿你做的是对的，全有问题，全都是那个一个那个半吊子水平，那就完蛋了。你跟那种真正说会干这个活的人，你一比你就知道不行，差远了。所以说你看无论是战神头钩的三 A 大作，没有在剧情上栽的，没有在剧情上有太大硬伤的，但是或者说他有硬伤，但是你只要不去那么故意去那么欣赏他，大面上来说都是过硬的，当然也有不行的，可是说那些得到口碑承认的，没有说在剧情在编剧这个环节上面，在这个前期创作上面有问题的，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本上的世界观塑造，这个特别重要，没有这个你后面你设计一些概念全都完蛋，没有那救不回来，越往后说动画能给你救回来，美术能给你救回来，救不回来了，音乐都给你救不回来，因为你打那个根上那骨骼，这个人是佝偻的，这个人骨骼就是驼着背呢，所以他本身就完蛋，所以你再往后面做，他就只能按照这个完蛋的这个壳上面去接着往下套，所以为什么前期工作特别重要，前期搭载是一个就是谨慎而又谨慎而又谨慎的一个东西，因为后面你底稿都做对了，前面东西你都做明白，蓝图你都算对了，你这火箭你往后做往后制造，你最后对接它才没错，你前面那都算错俩小数点都点错了，俩公式都用错了，你最后做造出来的东西那只能就是刚还没上天的爆炸了，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如龙八这个游戏它的这个成功销售出去啊，还不完全是一个偶然，就是当然它有一些梗，它有一些宣传，它有夏威夷，它说它是史上最大，同时就是说它这个同生得癌这事儿，虽然一开始被大家给骂了，然后但是啊，说你怎么又消费一次同生，同生他都已经无名之龙了，你就让他安静的别出现了，让他这个两相忘于江湖就完了，就别折腾这位老人家了，因为童生这一生都让人消费，都六十了他还得得一癌再死，你不编这件事他不得癌，你非得编这件事他才得一癌。但是你真正玩进这个如龙八，你才发现如龙这个童生一马得这癌还真得对了，他得癌不是得癌，他是在聊人的困境，他一生同生一生这情感上的困境以及性格上的困境以及日本人的困境，日本人对核的这个恐惧的这个困境，所以说这个里头就特别有意思了，知道吗？所以这游戏你得这么看，哎，不能说啊一得癌就消费，那个反应太本能了，我只能说。然后呢，大家如果你无脑的顺着这个方向去骂的话呢，也完全成立，倒是他也确实是在消费，又消费又把这同生一马都已经那样了，再给召唤出来一次，再让他背负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啊，如龙八没再让同生一马背负什么了，而是让同生一马，或者说是让明月制作人，或者是让老如龙系列，就如龙一到六的如一到五的如龙，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同时，把自己的手托付给了如龙的下一代，也就是说，横山昌义借着如龙八，他要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关于如龙系列的全新的道路。这如龙八只是第一步，他只是拿夏威夷这个试了个水，之后是不是考虑换一个主角，换一个甚至是女性的主角？他探索出来了什么？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游戏如龙八到底探索出什么来了，不光是指令 RPG 啊，这个玩法我能变，就像最终幻想原来是指令 RPG， 他后面 改动作游戏了，你不是也接受吗？他只要做得好你不是也接受吗？所以说这都不是最核心的探索，因为玩法探索呀，这东西说白了有技术积累，但是他真正探索的是说如龙故事我怎么讲，如龙的支线故事我怎么写，这些事儿就如龙 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剧本子没有黑道了，黑道大解散了，或者说黑道在以后的这个如龙的这个游戏的剧本基因里面，它变成了一种隐性的东西了，它隐性的影响着如龙的味道啊。你提什么华蛇呀、真权派呀、东城会呀、晋江联盟啊，什么这会那组的，它还有，但是它是以这些会的后人啊，它等于那个之前是一个上古故事，那么之后再发生的一些事儿呢，跟什么警视厅这，那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这里面就有风险。那么如龙九如果能乘着如龙八的这种风浪，然后继续再往上高升一波的话，那就很不容易了。如龙系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玩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特别适当的纳入这个时代的风尚，就是一个时期，一个现实中的日本这个列岛东京，以东京为舞台，以东京为主轴，东京人都在聊什么，东京的地面上有什么样的诈骗手段，东京人有什么样的这个平常的口风，他给收集上来以后，你看人家这就是取材，人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是吧？这不当年有个故事吗？据说就是这个，是不是横山昌义写了个剧本，但是如龙一代啊，还是什么时候？想找这个池星洲，就是日本的一个作家，然后以写黑道著称不夜城那小说啊，让他当编剧，你们改改吧，你给我们监督一下吧，这剧本拿那池星洲拿过来一看，你这写什么玩意儿，上来就骂街，不行改吧，好吗？一边生气一边给他圈，你这不对你那不对，直接给那个横山昌义给，反正给如龙这帮编剧给改废了。你但是怎么办？人家大作家，但是你细细想来，人家改的都对，直接就骂说你这个，你知道老百姓怎么说话吗？你知道日本黑道怎么说话吗？你去过日本夜店吗？你消费一次去，你看过那个歌舞伎町都长什么样吗？你知道这里的生态吗？一问这几个做游戏的年轻人都问懵了，我们哪知道啊？结果开始田野调查，真的去收集这个线下老百姓的口风啊，都谈什么说什么，就跟现在这播客似的，看看中产都聊什么呢，炒什么概念呢， Safe City Walk 是不是跟那儿提小步呢，都给他征收上来，吃什么，聊聊什么，穿什么，都得说，再去做这个编剧，你一看可了不得了，他不仅真实，而且这就注定这个如龙系列它能永垂史册。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一款文艺作品它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一个精神面貌的话，那么如龙这款作品，如果咱们这么说吧，它过了很久以后再被人翻出来的话，它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历史资料的反推，就它可以当野史来看，它虽然说是一个小说，它也很浪漫，它也不是纪实的，但问题是如果这套程序被重置也好啊，再一次被重置，哪怕它再一次被重置都行，比如说那个之后的这个硬件技术又有一次迭代更新以后，把如龙一和如龙一二三四五六七再重置一遍都行，一二三四五一到六再重置，一到五吧，比如说再重置一遍都行，因为什么呀，它还是可以当做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古玩，就是文物去赏玩，因为它代表它能，它那个说的那些话，配的那些音，干的那些事儿，想的那些东西，招的那些急，它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去想出来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别去弄一个虚之又虚的东西，因为你要知道当你觉得是一个虚之又虚，中国人千万不要被这个字给，字面意思虚构这两个字，字面意思虚构的意思不是虚构，虚构的意思是基于实际的东西去构想去幻想，这个叫虚构，不是纯虚构。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意识的，我是下意识，我可以潜意识，你可以做艺术创作，这都没有问题，然后也有这样的艺术性更强的游戏，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当你要做一个强剧情的东西， 当你要写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当你确实要想做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么一拍脑门，或者说看看人家剧本怎么写呀，哎，看哎，我借他那故事吧，我看看他那小说怎么写，我这儿我这梁子我抄两笔，那个梁子我抄两笔，这东西完全不行，你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抄就是这样，不容易抄到灵魂。说穿了就是没有文学专业素养，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在抄什么。比如说他这个画里面，一张画里面有很多原理，他藏在这里面，那个越高明的艺术家吧，他还不好好使。比如说他透视他还歪一点，然后呢他什么地儿他还故意错一点，什么地儿他还故意糙一点，他就不他能好好画，但是他最后他形成自己的这种，因为他画的太熟练，他反倒有的地儿他就处理的非常的有错误处理，瑕疵处理，这不代表他不会，他是会的情况下，他故意做出了一点人类能接受的错误，在你容错范围可行的那个错误里，反倒让你觉得某一个地儿变得更美了，某一个完美的地儿变得更完美了，这叫艺术处理，这叫内行。但是问题是外行抄的时候容易抄错，容易把这些错误给抄成对的，当对的抄 这就也不行，那你就纯在学习这个形式框架和风格了，你起了个范儿，但是人家的灵魂，人家的真正的功夫你一点都没学到，就说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做游戏你得知道这块人家使的是什么，那个招叫什么，这招这块技巧是一个什么，得非常严格的去分析。你要稍有一点傲慢，说觉得我懂，完了你就完了，你绝对就不懂，你绝对就不明白，你绝对就还有一些地儿你没搞清楚。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当你觉得你懂的时候，其实你没有真正的接触到那个宇宙的宏大，就是他做这件事儿到底有多难，就是他运营而生的这个技巧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些前期铺垫和打的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功，他才能运用出这种技巧，以及他的天赋在哪儿。你没有这个天赋，你也没孕育过这样的技巧，所以你很傲慢的认为这东西很简单，那就完了，你知道吗？人家给你的是一个成品，但是你永远没有经历过他痛苦艰辛创作磨砺最后偶然形成的这个技巧的这个过程，你不了解，你上来就以为它就是这样很简单就达到，那就错了。比如说你吃宫保鸡丁，很多这个人都会说我看一遍我就会做，就跟我说我看一眼这画我就大概知道怎么做，这两者还是有点区别。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一个内行看别人画出来的东西，你想的不是说哦，这个画面上这块我，而是你在想他用软件的时候，每一个东西，哎，这个笔刷它是一个什么？这个软件它大概怎么分的层？哎，它什么阶段它合层了？或者说，哎，它保留草稿了吗？它这个，哎，它这块透视是怎么用的呀？哎，它这个光，它这块骨骼它想反映什么呀？它这个衣服褶它为什么这么画？你想的是很细很细的东西，所以你才会说。哦，你能大概的透写出他这个艺术家他是哦这么想去画的，不是说一个完全什么都没学过的人，我很懂审美，我特别审美高，上来就告诉你，哎，这画我看懂，你看不懂，因为你没干过，因为你没画过，因为你不知道，你没学过，你不知道这里头蕴藏着多少的这个小的学科，他在里面盯着呢，相声里面二十多门小技巧你根本就不懂，你就敢去品评去，对吧？你就觉得自己是观众，是这个，你就都明白，那不可能。你没实操过，你没上过台，你不知道这里面面临多少困难，你不知道面对一个空的画面的时候，以及面临画面里已经开始有东西的时候，这里面你想做到某种平衡是多难。所以说做一款游戏更是这样。所以说制作人们啊，就首先就不能傲慢。我觉得横山昌邑对于如龙八里面的这种诚意啊，也可以说是如龙系列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儿，一个精神，诚和勇，然后呢还有这个任侠，就是 任侠就不说了，就是黑帮凌以武犯禁，凌驾于法律，凌驾于道德，做出正确正义的事情，任侠。但是他这里面更重要的，你注意看同生一马跟这个春日一番相同之处是什么？是诚啊，诚是什么？诚信。日本人告诉你说我卖的是牛肉饭，它就一定是牛肉饭；告诉你是鸡肉串，它就是鸡肉串。比如咱这儿卖说这是羊肉串，它有可能是鸭肉串、鼠肉串，或者不知名肉串，或者什么鸭那个混合肉串。比如他告诉你是什么肉，日本人说我卖的是和牛，它就是和牛，这就叫做诚，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反观在中国社会，很多时候咱们做不到，咱们在骗，咱们习惯于欺骗，然后咱们习惯于欺骗的社会也就习惯于不信任，所有的人跟人都是不信任的，都是在进行防卫的，都是有这种东西，不立规矩，所有的人在这个时他没有规矩，我做坏事没有相应惩罚，也没有鄙视的眼光，也没有一个东西让我感到羞愧，所以我当然可以吐痰，可以闯红灯，我可以随便了。其次管理上面，这就是这样，这就叫风气。如龙通篇透出两个字，一个是勇，一个是诚。勇是勇敢，智勇信，知道吗？智，你得想这事儿怎么解决，就智谋，得计划，得有策略，得策划，得想这件事该怎么干。智勇，就这事儿你敢不敢干，你敢不敢上，这是顶雷的事儿。有一个强大对手，你敢不敢挑战，这是勇。还有就是信，信和诚，就是我说一不二，我说到我就能做到，一言既出，所谓驷马难追。他这里面如龙的这个主线故事啊，或者说是主角人物，一点都不能偏差的东西，就是这三件事儿。无论他的性格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个那个的，或者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小毛病，但是问题是智勇信这三点绝对是不能偏离的。所以这也是如龙故事，如龙系列给人每一代都给人特别强烈的感动的一点。其次就是这个东西的传播，它会感动，它甚至会影响到就主角的这种行为，他反倒会获得一个强大的魅力在这块儿，甚至会感化啊，当然是剧情了，会感化一些反派。到最后一些反派，你看似前面反派，到最后这个反派也要支持这个男主继续进行这个突破，是包括这个这个叫什么呀？审判之士、审判之眼，就是木村拓哉的这个系列，这个律政系列也是这样。哎，它里面呢有一些看中间的反派，他最后要反过来帮助这个男主，就是这样。所以说很有意思，如龙系列玩的是这个，就审美在这儿，你才能明白。还有一层呢，就是可以走走日本街景，旅旅游，哎，仔细的看一看，都有什么物料案内所呀，就是这个呀，什么卡拉 OK 呀，啊，发球机呀，街头将棋啊，麻将馆啊，赌场啊，世嘉的游戏厅啊，其实那世嘉游戏厅倒闭了啊，后来你看这一代改成什么 Jigo 啊，换了一个啊，那个世嘉的那个街机厅已经没了，从历史的舞台彻底进了历史书了啊。所以说就是如龙作为一个世嘉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吧，他继续这么枝繁叶茂的这个生长着，而且世嘉现在已经并入了这个算是微软系的这个公司了。所以说以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编剧方向啊，包括一些这个以后的世界观会放在哪儿啊，这都难说啊，估计不会放弃日本本土。但是我说实话，横滨的这个地图我已经看腻了，大阪的地图也看腻了，神使町的地图也看腻了，虽然他们可以有，但是还是希望在如龙九里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地图，就是 换一套全新的故事，然后说一套全新的话。还有就是《如龙八》里面也依然更新了啊、这个时下对于女性的这个包括就是说追求上面的一些问题，是吧？包括春日一番也是想对这个向田沙荣子上一代的女主吧，算是就女性的主角团队，她想跟人家谈恋爱啊，但是呢在游戏的开篇呢，她以非常大男子主义的这种话跟人家求婚啊，胡说八道的，反正给人整生气了，人家不知道怎么回复了，一年多没理他，僵在这儿了，俩人这关系挺没法面对的。后面好像也有所这个什么啊，就连这些东西如龙都会写进去，你要想想这是为什么，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在这个结婚率啊、生子产子率这么低的这个低迷的这么一个时代，不能赖谁。不是说怎么现在怎么着，怎么经济状态、经济条件好了，怎么更低迷了呀？他不，经济条件是好了，但问题是，资本主义里面的产品的这个价格又也高了呀，又给你分出三六九等来了呀？怎么教育？怎么着？哎，你结果这中产一看，好吗？合着我还是饱食穷民啊？合着我还是我吃的挺饱，我也有点钱，但是。我跟那真有钱人一比，我这生活又不堪了，所以怎么着呢？又不生了，嗨，这么着吧。他再一想，我天，生完孩子以后这么多事儿，严重影响我个人发挥，严重影响我个人自由，不生了，就这么地吧，我自己就这么凑活着吧，就这么着吧。整个社会，只要是你进入这种阶段了。比如说北京，比如说上海，比如说广州，比如说哪儿，广州可能还好点，就上海北京这种地儿，中产的没奔头了，说白了就是阶级就到这儿，就是再往上升级已经不好升了，往下掉很好掉，所以说大家就这么着了，就维持着吧，也不想再生孩子了。那能生孩子的呀，就是还一个是受观念束缚，这是一，其次呢是家里还有点底儿，这两种都有可能才生。有的人家就想开了就不生了，就爱咋地咋地吧。所以说呢，还一个什么原因，从细节上来说呀，这如龙一开篇就抨击了一下父权，就是你春日一番啊，你别老拿自己当个人似的，你是一个男的是不是，你喜欢这个向田沙荣子啊，你一股脑的你就跟这儿听了哐当的你就一顿告白，这那的没有形式感，很缺乏仪式感。后来那沙荣子啊，在这个游戏的半截跟桐生一马透露了一下，他就是说桐生一马就问起来这个春日一番这个私事了，说你当时怎么意思呀，就是突然就不理那个春日一番了呀，怎么不理这个一番了。这向田沙荣子说，这个我当时是有点生气，就是而且呢虽然我跟一番很熟啊，也是伙伴，然后呢也经常一起那个攻克一些这个难题，但问题是啊，这并不代表我们两个这个关系是恋人啊。他又说什么我能照顾你啊，我以后就一定让你怎么怎么幸福啊，怎么着的，哎呀，然后呢那个以后什么家务都我做什么，这可能他预设了一种女性本来就应该做家务，本来就应该被照顾的这么一种位置。然而这个向田沙荣子他是干嘛的呀，同志们，他干哪行呢？我跟大家说，他人家是妈妈桑，人家开过，人家经营过这个陪酒女郎的这种店，人什么人没见过，每天都是啥人没见过呀，阅人无数啊，那见过的男人太多了，这那的，哎呀，什么有钱没钱的跟这儿太多了，看透了。你跟这样的女人，你说这个是吧？说穿了，人家向田沙荣子自己养活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人家也不那什么。但是这春日一番也比较单纯啊，就跟人家一通的那个，这个倒是至诚，但是问题是这个并不能虏获这个向田的芳心，所以这个沙荣子就跟桐生说：“ 我都没法回应这个春日一番的这个东西，他上来就求婚，你说我是拒绝还是什么，我现在也没法说。最后，所以最后这春日一番就也虽然他也后来道歉了，说我这说的不对什么的，但是打那之后再也没回过信儿了，这个向天沙荣子就跟春日一番就断联了，都不回他。当然这个事儿的结局怎么着还得把这个游戏打通了才知道。所以说这个这都是对一个时代的一个这个什么。而且它里面也提及了黑社会解散了以后啊，日本社会分化了黑社会，打击了黑社会以后，让这些遗老们呢过得很惨，没法纳入，没法真正您的大纹身大胳膊的，哎呀，没法纳入这个白社会，干点什么人家都还都鄙视你，还歧视你。给这帮老人们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们给整的也是没辙没辙，这也是真实的这个日本黑道解散以后面临的问题。还有这种电影呢吗？我记得优酷上还引进了一个一所广司主演的吧，和那个松坂桃李主演的一电影，就说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日本黑道的老人怎么办啊？他也说了，就是实在是没辙，逼着这帮人只能又去干原来的这个黑的这种勾当或者怎么着呢。那么为什么如龙八要提这两件事儿，对吧？或者说人他直接就这么说，说这日本黑道解散了以后啊，发现这个职场这个白社会比黑道那社会啊还残酷，对他们来说更像地狱，还不如原来那混得好呢。来了这么一句，那说明什么呢？他这两件事是搁在一块，他想说什么？他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时下的这种中产以及准中产啊，这种白领啊，其实在这个社会他过得好吗？职场霸凌的这种事儿是不是很多呀？是不是全新的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这种奴隶呢？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被欺凌的对象呢？对吧？你想让这些情绪都有问题的人给你生孩子，人家凭什么？你给人营造了一个绝望的职场环境和绝望的生存空间，你却想让人家去谈恋爱生孩子，还想安分守己的去工作，那么值得反思的地儿到底是什么呢？对吧？所以好多时候这如龙这游戏深了，你要好好琢磨琢磨他这里头的剧情啊，是他是有的事儿他说不深吧，他也先都点出来了，但是你可以仔细解读解读他罗列出来的这些社会病，日本的社会病咱们也可以进行反思和参考。因为咱们国家最发达的地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同样要逐渐肯定是要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社会情绪，类似的民间情绪。大家怎么那么讨厌上班啊？大家怎么那么不喜欢结婚生孩子呀？大家怎么那么挑剔自己的对象另一半啊？大家怎么心高气傲的这个程度啊？这一切一切都怎么回事？所以在如龙八里面它都隐隐约约的体现。它更重要的是如龙八里面还是希望去描绘一种更真挚的情感吧。你看它通篇都是这个。但是这次的支线任务说实话我觉得做的没有之前好，就是剧情问题，就是稍微有点草，稍微有点草，有的还行，但稍微有点草，还有那个真之子的社交软件的这个小 APP 也是一个游戏初期的这个，然后他最后反正就是有十个人那个事儿吧，就是一个有点搞笑的一个小故事，那个也反映时下的这种社交模式啊，就是这个使用这种线上 APP 然后去预约，结果呢发现对方是什么老头，是什么是各种的，是就是搞笑，就是基本都是那个照片，只有个别四个人物不是照片，是真实的，然后就这个也挺好玩的，这也反映时下的一种这个交友模式吧，就是这样。然后他和什么东西做了对比呢？这个 APP 小游戏和你在夏威夷街头摁方块键就可以和街友街上的朋友们街上的这个不认识的人只要带一个小笑脸的你就可以跟他打招呼，一打招呼之后你多打几次招呼呢他就能提升那个这个到挚友，就是能跟他交朋友，那个值满了以后能提升什么温柔啊精神啊那些春日一番的数值。 这两点你琢磨琢磨，他这儿在说什么，他这两个小游戏在说什么。一个是通过社交软件，他就这种的 OK， 它是一种相对封闭式的，依赖于网络社会，依赖于互联网社会，依赖于这种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么一种交友模式。还有一种什么呀，你走出大街变得外向一点，然后呢跟街上的人成为朋友，这是另一种，对吧？另这种看上去一种更消极，一种更主动，总归就是你知道吗，它这里面好多的非常妙的那种对比，他偷摸的就坐进去了，他也不说这是对比，但是你玩着玩着你就知道，你只要琢磨琢磨你就知道，哎，哦，他这么设计，《如龙八》里的巧思是很多的，就不提咱们这都不提游戏本身的什么，那种什么地图传送啊、数值设计啊，哪一关他那个数值曲线怎么走的，这都不提了，太长了这期节目，哎，所以说。当然好多想说的人物也没说，总归就是《如龙八》这游戏，通篇玩下来之后吧，缺点是有，那个好多地儿还是挺别扭，好多地儿还是挺没有必要，但是从大体上来说，它是如龙系列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大转折。我觉得期待的这个转折呀，更像一个迭代前的试玩，大试玩。但是八代它是一个宣布了如龙八彻底交接的这么一款神作吧，我觉得可以说是神作，因为它给予了新主角春日一番和上一代之前一到六代的主角同生一马的一个给予了相同的尊重，这一点来说是让新老粉丝、新老玩家特别，应该说是特别感动的一点，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追根溯源，你要吃水不忘挖井人，你要知道这个系列是怎么回事，就我完全等于是献上了一个祝福吧，甚至说，然后去制作的，它是有一种贯穿着某种敬意在这个游戏里头，在这个游戏里头，它又表达了一种自己要接下做这个如龙的这种不安啊，有一点小小的不安啊，忐忑呀、啊。它但是又同时又展现出来了这个横山制作人的这个要彻底革新如龙，要彻底让如龙辉煌的这种决心。所以说如龙八吧，就是如果你是如龙系列粉丝玩家都不提了，肯定玩了，但是就说四想玩四不想玩的人可以试试，你得潜下心来读读如龙八里的每一个字儿，或者你提前去看看如龙一到七代里面出现的一些人物，你大概看看是怎么回事儿，你再玩的话你会更知道这里面要讲的东西叠了多深厚的那种剧情上的积累，所以说本期呢，如龙就先聊到这儿吧，之后再说，看看还有什么想聊的，随时再更吧。现在也不怎么聊了，时间也不足，也要这个忙活生孩子的事儿了，所以就是还挺多事儿吧。然后单位的事儿也多了，所以能聊一次呢，也是逮着个大假期有这种闲心的时候。其实一直想录点什么，但是就是觉得不想打开电脑，不想打开这个麦克风，哎呀，就是一直这样，所以说也一直没更，这次更一个吧，更一长的吧，好了，那么如龙这个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可以再聊聊别的，如龙吧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想说，但是就不说了，可能也就这样了。那么本期通言无忌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有什么想说的，您可以给我留言，拜拜。